我觉得工会问题有几个层次。第一就是工人有没有结社自由，你认为工人应该有吗？
其实可以啊，没问题啊。
好，那你承认，奥派就不承认。
但是我只是反对工人跟企业家进行集体工资谈判机制。你比如说像美国的码头工人的协会啊，他现在他不让这个码头解雇工人。反正你搞自动化了，你也不能解雇我们这些人。那我觉得这些要求就是不合理的。
你扯的是美国问题还是中国问题啊？
前车之鉴呀、啊。
前车之鉴也是好几个逻辑环节以后的前车之鉴。
就中国不能走美国这条路啊。
说穿了，从经济的角度，就是我讲的那两句话嘛：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限权问责并不矛盾，而且作为谈判的筹码，可以提得很高都没有关系的，因为是谈判嘛。
如果你不希望中国未来发生那种很糟糕的事情，
暴力革命
啊，那么你就应该为和平的博弈创造条件。
他希望权力无穷大，责任无穷小，我横生暴敛把你们饿死了都在所不惜，但是你们要任何东西的权利都没有，对吧？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就是要提出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请问老师，你今年多大了？你今年
我到年底就72了。
啊，72了、哦，那等于比我还是大十六岁。
啊，是
15岁，
大不少。
那咱们聊那个本来跟您约的这个话题 啊，就是这个低人权优势的啊。我这两天也看您的一些文章啊。我看您就是2009年的时候去德国嘛。跟这德国当时的这个就是叫汉斯·莫德罗，这名字我还很熟悉。就当时德国。在那个柏林墙倒塌的时候，
德累斯顿专区的原来的书记，德累斯顿也是最早当局转弯的一个地方。
对，他当了几天那个东德的领导人嘛。
对，当过最后一任共产党总理嘛。
你当时是怎么跟他联系上的？
那个缘起就是因为莫德罗当时跟中国国内是合作比较多的嘛，他当年是属于所谓的戈尔巴乔夫，但是后来因为他是反对派，以前叫什么民主社会主义党，后来叫左党，一直是反对派，所以当然就对整个转轨啊骂得很厉害，而且说中国是做得很不错的啊，所以他也很乐于跟一个中国人交流。他原来他们那个左党就是实际上就是前共产党啦，原来有个卢森堡基金会，卢森堡基金会跟我太太的那个单位就是中央编译局也是有合作的，他就很愿意跟我们
来沟通一下，
沟通呗。
沟通当时实际上是想谈中国模式是吧，或者是德国转型的这个话题是吧？
对呀、啊，我觉得双方都是在谈那个什么转型嘛。然后他的基本观点就是德国不好，中国基本上就是这种
啊。但是我看完你们那个就对谈录哈，我感觉就是说，其实你这个昂纳克的预言嘛，是在他交流的过程中间提出来，就特别有意味嘛。你是在事前就想好了这个昂纳克预言嘛，跟他作为一个德国曾经当时在转型过程中间扮演非常重要一个角色的人，跟他沟通。
而且说实在的，我对德国还是比较了解，因为我去过好几次德国，包括我里头提到的那些企业我基本上都去过。什么艾森纳赫汽车厂，什么瓦特堡汽车厂啊，什么这些我都去过，就是东德的那几个大企业，所以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嘛。
但是我感觉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间谈的这个昂纳克预言其实并没有说服他。
哎，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也不想说服他，但是反正是我其实也不光是跟他说过，我跟不少人都说过，但是的确在那个时候很少有人认识到这是个问题。那个时候最看好这种事情的还不是他们，就是德国的那几个大公司，西门子啊，什么巴斯夫啊，那都是非常愿意把德国的产能转到中国去的，对中国这一套都是很
赞赏有加、推崇的。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好赚钱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也不想说服谁，但是我是提醒了他们，将来这个事情是他们是受不了的。 是吧？我在国内也在讲啊，而且我里头已经讲了嘛，我在国内2007年在卧佛寺的那个体改委的研讨会上，我就很详细的讲过这个事儿嘛。而且其实已经把你和其他人提出的现在提出的批评，我那个时候都已经回应过了，是吧？包括什么把低人权和低工资看成是一回事儿，是吧？什么我当时就已经说了，说印度的工资当时已经比中国更低了嘛，是吧？但是印度就是不能像中国那样吸引投资，是吧？或者出口廉价商品，原因就是它既没有农民工制度，也没有征地拆迁制度。所以我觉得低人权是和工资有联系的，一般来讲低人权就会导致这个工资都会低于市场均衡水平。所谓市场均衡水平，就是充分的劳资博弈以后形成的那种各种生产要素的稀缺度所决定的那个水平，是吧？这个也是制度经济学承认的一个说法嘛，就是那个工资是由市场
是不是完全竞争，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如果劳动过剩工资就会下降，如果资本过剩工资就会上升，是吧？或者是反正是要素回报率是和要素的谈判实力有关的嘛，那个谈判实力主要就是稀缺与否嘛，是吧？但是这种市场均衡水平的工资是会人为的被压低的，是吧？一个很明显的你那里头提到的什么马斯克，那不就再不明显不过了吗？马斯克要增加工资，上海当局就不允许啊，是吧？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一件事。你说中国的工资是比就在那个时候2007年已经不比印度低了，但是实际上如果政府完全不管肯定会更高，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您说这个不管指的是不管什么？
就是让劳资双方自己去博弈，是吧？政府不采取那种偏向哪一方，就比如说不准增加工资，是吧？或者说不准什么可以成立商会，但是不能成立工会，是吧？诸如此类的这些事儿。但是我也讲了，我一开始就讲了，我说这个低人权不能只从劳资关系来理解，我绝对没有意思说是低人权只是工人的事儿，是吧？这资本家好像人权就挺高的，是吧？我也提到那个祖巴托夫主义嘛，是吧？就是实际上就是低人权是绝不是说那个老板就
单纯的受益，
对呀，那个他把老板割韭菜和欺负劳工，这是完全可以同时做的呀，是吧？这有什么矛盾呢？而且老实说连国有化和私有化都不是矛盾的嘛，是吧？中国从来都是一手搞国有化，一手搞私有化的嘛，一手把老百姓的东西抢到国库里头，一手把国库的东西装到自己口袋里头，是吧？这有什么矛盾呢？不仅时间上是前后两段，都是他们干的，而且同时都在进行呢，是吧？90年代那个国企改革的时候，这两种事情都在有嘛，所以中国处理国有资产实际上比东欧要激进得多。我其实写过很多这种文章，你应该知道。但是为什么国有资产不少反而更多呢？是吧？道理很简单呢，因为它两头都在做，它一方面国有资产在流失，另一方面国有资产也在飞速的增加呀，是吧？因为它从来没有放弃过把老百姓的财产弄到国库里头去嘛，所以我觉得这两者说实在的左啊右啊，这是用在这个方面根本就是不对的，是吧？说国有化就得赞成抢老百姓的财产，或者说私有化就得赞成把国有资产装到自己口袋里头，这根本就不对的嘛。那你的西方的经济学家他可以不管这个，是吧？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国的任何一个学者，你怎么能回避这个东西呢？
您说的这个劳工跟资本家博弈工资的，您说的这个完全不管，就是指工人能不能自由组建工会是吗？这个
不光是这个，我觉得影响劳资博弈的因素很多，比如说 中国在基建中的这个基建农民工，他们的处境其实都是差不多的。那个倒是，就是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其实城里也是这样的，因为那个中国的这个体制，所谓的农民工制度，就是不准农民工在城里安家嘛，是吧？只准他们作为就和我
身份嘛。
我写的那本讲南非的书，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我看过，
就是南非的启示。
嗯，
那南非当初对黑人劳工就是这样做的呀，是吧？拿着暂住证在城里住集体宿舍，家属都是什么留守，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什么什么，这个东西就是施加压力让他们多干活啊。因为道理很简单嘛，他们在那里既没有家庭生活，也没有一切，等于是工作完了你就回到集体宿舍去睡觉。除了这个事情以外，什么都没有可做的，而且你在这种背景下，这些人的想法就是，我就要在尽快的时间内把钱赚了，然后我回家去，比如说过年啊什么，或者说把钱寄回家去盖房子啊，盖一个房子也是我不住的，是吧？那个，然后就是，当然你在城里，你既没有家也没有什么，你当然就是拼命的干喽，再加上那个时候提倡的又是，未经谈判的计件工资嘛。是吧？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没有任何劳动法规可以
保证他们的基本权利。
因为他连那个劳动时间都没有。我问他们实行劳工条例实行吗？他们说实行啊，说让我看他们那个办公室上挂着那个什么朝九晚五的那个作息时间表。我说，这个。这都管谁啊？他说就管我们这办公室。我说那一线工人呢？他说一线工人是劳务派遣公司的事儿，说我们作为施工方只负责监理这个工程的什么技术啊啥啥啥。说那工人的待遇包括劳务派遣制，其实你也知道当年那个美国把华工弄到美国去修铁路，其实就是这种制度嘛。而且到现在也没有变。那么去年在那个巴西发生的不也是这个事儿吗？你可能也知道那个。
我们就是劳务派遣，我们当时在央视工作就是劳务派遣。
那你们的劳务派遣和农民工的当然不一样了。
但也是派遣的。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其实劳务派遣就是说，就是那个施工单位是不管这些人的，他只负责搞那个什么监理啊，什么什么技术指标考核啊，什么什么，反正你挖了多少土方我给你付这笔钱。所有的管理都由劳务派遣公司管理，然后劳务派遣公司把这些人弄到那里去以后，就关到一个封闭的工棚里头，然后把护照都收走了。护照都收走了，然后所以我这里头我也提到嘛，我说我到了那里的时候，他们已经十个月过去了，连山都没下去过。离西港那么近，是吧？不要说没去过西港，连山下的那个斯里安贝他们都没有去过。那个一天干十五六个小时，其实南非的经验已经很清楚，只要他们家在城里就不会这么干的。是吧？就是因为你总要过家庭生活嘛，你总要有一些陪家人的时间嘛，是吧？结果你把这那你像这些人都一样啊，其他国家的人也是一样。这个和中国人特别勤劳其实也没有多少关系。你任何一个那个劳动者，你在这种背景下都是，我在德国，我在那个 Chemnitz 还看过十九世纪的德国工会要求加班的那种要求呢，是吧？你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不能
跟中国的农民工一样，就是要求加班吗？
对呀，
对
呀，对
吧？就不知道啊，什么事？
当然，那也是十九世纪了，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说实在的，劳动伦理其实那个马克思韦伯不是讲了嘛，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有差异的嘛，但是他用宗教来解释这个差异，我觉得就是不对的嘛，是吧？你现在德国的工人也是新教徒，那就没有韦伯讲的那种什么。只要工资高他就拼命干，就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的嘛，是吧？其实道理就很简单嘛，就是那个时候一个是工资水平特别低，另外一个就是达不到他们的那个要求的消费水平，是吧？所以他们当然就是要而且计件工资又没经过谈判，那个计件标准又特别低，是吧？血汗工厂你知道这个词在美国是怎么产生的吗？ 那它本身就是讲的这个事儿，对吧？因为美国当时十九世纪末开始有工会，开始有劳工标准，开始有什么什么，后来那个美国当时是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嘛，现在当然是没有了。美国当时有制衣业，制衣业也有工会，也提出这个要求，结果后来美国的那个制衣厂商就采取一个办法，就是叫做，我们把它翻成中文叫放料收活制，就是把那个布交给你们，你们回家去做去，然后我来收衣服，一件衣服给你什么几个美分之类的，
我不管你怎么干
啊，我不管你怎么干，你如果不干也可以，那就什么都
没
有，
没有钱
嘛，是吧？那结果他们就拼命的干嘛，拼命的干，而且工会就完全不起作用，谈判也没办法谈判，因为这些活都是分别在家里干的，你连罢工都没办法罢，是吧？就是结果后来那个整个在美国的舆论中就被批评得很厉害嘛，然后就有了这个 sweat shop， 就是我们现在翻译成血汗工厂的这个词，指的就是这个东西啊。这里我要讲啊，如果真的劳动过剩，是吧，劳工没有谈判实力，你什么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如果真的是市场均衡工资，那也就罢了，是吧？当然左派肯定是不满意的，是吧？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就是有些人讲的所谓的什么奥地利学派，中国有些奥地利学派，我就说就是奥斯威辛学派，哪是什么奥地利学派呀、啊，是吧？只要老百，只要政府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就是什么奥派。我当时就说，按照他们的逻辑，晋惠帝就是个奥地利学派，是吧？那个老百姓饿死了，他说何不食肉糜？那是绝对，任何责任都不愿意承担的。所以这个就是。那西方是不可能有，是不可能有晋惠帝那样的人的嘛，是吧？所以你说西方的奥地利学派，他可以反对福利国家呀，是吧？他可以说，只要政府管得越少，就因为他的潜台词是，政府管得少，承担的责任少，他的权力也就小，是吧？因为宪政制度就是这样啊，权力和责任是统一的呀，你可以为了限制他的权力，你就减少他的责任，但是专制国家、非民主国家没有这个机制的嘛，他完全可以权力无穷大，责任无穷小嘛，是吧？你为他推卸责任，你是在限制他的权利吗？是吧？反过来讲，左派也是一样啊，左派要以什么政府权力多了就会对工人好，所以政府的权力应该无穷大，征税也应该拼命的征，是吧？但是你征了那么多的税，你能对他问责吗？
但是你
是吧？他横征暴敛，照样不管老百姓死活呀。
但是你要让他要求更多的福利责任的时候，只会增加他的权利。
那你只要是你要求的，就不可能这样。如果是他皇恩浩荡，你不敢要求，那当然就另外一回事了。我从来就是反对把这个事情说成是皇，反而是那些奥地利学派的，中国自己声称他们是中国奥派的那些人，反而是认为工人根本就没有，或者说老百姓没有资格向他们要求，是吧？那没有资格向他们要求，那他们当然就是皇恩浩荡了，是吧？那你当然感谢都来不及了，是吧？你还怎么限制他的权利啊？
而且没有资格要求和该不该要求，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
对呀、啊。该不该要求，我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
为什么？
是吧？因为道理很简单嘛，什么叫宪政？宪政说实在的就是责任和权利的统一。是吧？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你的权利是我给的，我给你这个权利干什么？不是让你养什么三宫六院的，是吧？不是让你什么搞什么百里院幽、九重宫室、万顷陵园、三千佳丽，不是让你搞这些的，就是让你为我承担公共服务责任的。
但是奥派是跟左派的区别，主要是说他这个公共责任其实边界。
这里我要讲啊，奥派也罢，哈耶克也罢，都是在宪政的背景下谈这个问题的。是吧？宪政条件就是我，宪政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规则，是吧？你的权利是我给的，我给你这个权利，就是要让你为我提供公共服务，是吧？当然。在这个体制下就会有争议，那么有一些人他就害怕政府权力大，那么你既然害怕权力大，你就不能对他过分问责，因为过分问责他就有理由让你增加对他的授权了嘛。那么有些人他就认为得到福利更重要， 是吧？他就愿意给政府受更多的权利。那么这两拨人就发生争论了。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左右派的争论，是吧？有些人主张高税收高福利，有些人主张低税收低福利。这一种争论的前提就是有宪政。如果没有宪政，左派支持他横征暴敛，右派支持他把所有的钱都吞掉啊，就是老百姓饿死就何不食肉糜，这有什么矛盾呢？是吧？你放纵晋惠帝，能够要求晋惠帝的权利，晋惠帝就会限制权利。
但是我觉得不要求政府给提供更多的福利，
其实道理很简单，
也可以要求政府限制权利。
你不敢呢、啊？我当时就问这些人说，我说如果你们要求他你们要求抗税是吧，你们要求无代表不纳税，我坚决支持你们。我从来不主张政府的强化政府的征税权利。而且我觉得啊，说实在的，假如你不想搞什么激烈的活动，你想通过一个博弈实现宪政，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增加他们的责任，限制他们的权利。
但这个责任 是不是，
其实讲的简单一点，他希望权力无穷大，责任无穷小，最好是我横生暴敛把你们饿死了都我都在所不惜，但是你们要任何东西的权利都没有，是吧？我给你们一点就是皇恩浩荡，不给你们像三年大饥荒的时候谁敢问责他们呢，是吧？不给你们，你们就何不食肉糜。那么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当然就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而且作为谈判的筹码，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倒过来的。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他是既要横征暴敛又不承担责任，那么我们的诉求就应该是要你承担最大的责任，但是你的权利就是不合法，是吧？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就是要提出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吧？因为他的现实就是马儿山珍海味都要吃，但他就不跑，而且他如果要跑一步，你就得给他献恩，就得那个皇恩浩荡。如果他不给，那就理所当然，给你是人情，不给你是道理，是吧？你是不能跟他要的。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当然只有倒过来了，是吧？你征税，我反对你横征暴敛，无代表不纳税，但是你已经把我们的钱，已经把纳税人的钱拿走了，那我们就要质问你的那个预算，是吧？你的国库里的钱你为什么不给我们用？你要知道，在非宪政条件下要求他用国库的钱承担公共责任，和他会不会给资本家横征暴敛剥夺资本家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是吧？你完全，而且老实说，真像东欧的经验就是这样嘛，真正要使他们逐渐让步，其实就是要做到这一点，因为双方的这个要求都是不合理的，是吧？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既不能
提一个看起来不合理的要求，
不是这个要求，从每一方面来提，可能都是合理的，是吧？工人要求，或者说弱势者要求你承担公共服务责任，和纳税人要求他们无代表不纳税，都是合理的，不一定要由一个人同时提出来，但是双方不矛盾。
那您刚才说双方提出来都是不合理是什么意思？您刚才说就是说这种双方都是不合理，是指统治者？
不是，我指的是从经济可行性的角度讲，是吧？如果你是横征暴敛又不提供公共服务，那就是不可遇的，是吧？所谓不可遇就是不应该的，但是如果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不准政府征税，但是那个
也是不可行的，
那是不可行的。
但是你认为就提一个不可行的方案综合一下，他慢慢就可以让步，是这意思吗？
那么就是要不是一次性的让步，但是整个东欧的情况就是这样，就是他要扩张权力啊，结果被受到很大的限制，是吧？东欧当然有左派了，那个我团结工会本身就是左派嘛，但是团结工会会主张扩大政府权力吗？是吧？波兰也有自由主义者啊，但是波兰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主张过说是那个政府可以不管工人死活的， 至于达成宪政了以后你怎么做，那是另外的问题。
那你也就把这种要求福利这个当做是达成宪政的一种手段，是这意思吗？
那就是博弈啊。因为说实在的，宪政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不同利益阶层中应该进行讨价还价，不是采取那种，
就是说
不是采取那种什么什么暴力革命啊，什么什么什么这样东西，是吧？你最终达成的协议就是这样吗？那像波兰啊，像这些地方就是这样的。我也专门写过文章的嘛，你说当年团结工会也好，很多东欧的这些要求这个争取民主的这些运动也好，都是以向政府问责的这个方式来进行的呀。
就哪怕要求的这个福利在经济可行性上也不是特别的，就是有可行性，这种要求本身也构成了在就是说通往宪政过程中间的一个手段，是这个
可行不可行本身就是动态的。
嗯，
你要知道波兰和匈牙利他们发生巨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嗯，
就是这两个国家的财政赤字极高。
其实现在欧洲都差不多，
那是另外一回事。
整个欧洲现在，
民主制度本身就有这个问题，但是专制制度从逻辑上来讲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因为专制制度的特征就是我要抢你的钱随便抢，但是我不想给你用就不给你用。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政府怎么会缺钱呢？预算怎么会有赤字呢？是吧？我们中国的这个赤字都是政府乱投资造成的，不是搞福利搞得太多引起的。这一点我觉得很多经济学家不顾常识，是吧？认为中国的财政问题都是搞福利太多，欧洲是这样，是吧？中国的这个财政赤字是搞福利太多引起的吗？是吧？这个是明显的，就是常识啊。
但是他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啊，就是他统治需要。
我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如果其实这个民主国家导致财政赤字，这个是早就有很多人研究过的。你看过布坎南的书吗？这个民主政治和赤字财政之间，因为道理很简单嘛，民主政治的特征就跟专制反过来的嘛。你要征税，我就不让你多征，
我就不给你投票。
我要无代表不纳税，但是我需要你提供公共服务，你不提供不行的。所以就会出现我讲的那个什么叫做反向的此货效应，是吧？那么这么一来就会出现赤字了嘛，是吧？所以民主国家的日子很难过，但是专制国家的日子很好过啊。我想抢就抢，不想想自己花就自己花，我就不给你。那么这种情况它本来就不应该出现赤字的。如果他不出现赤字，你说这个波兰匈牙利他们会让步吗？他们会走向那个转轨吗？那么这个赤字是怎么造成的呢？
你觉得他们的转轨当时是因为赤字造成的？
当然是嘛，这个不是常识吗？最早能转轨的这几个国家就是赤字最多的，而且比同时期的那民主国家都更多。
那中国现在有这么大赤字了，为什么中国就没有转轨呢？
那不是你问责造成的呀，不是你现权问责造成的呀，是他乱投资造成的呀。
但当时波兰匈牙利他们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呀，他也是在一个，
那就是因为波兰没有这种所谓的奥斯维辛派呀，工人要求他们那个承担责任，没有人去反对呀。
那这个核心就不是赤字，而是因为有一个反对派跟他们隔一的结果。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用
他不是赤字，可能也会别的因素，他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完成了。
其实说穿了，从经济的角度就是我讲的那两句话嘛，是吧？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限权问责并不矛盾，而且作为谈判的筹码，可以提得很高都没有关系的，因为是谈判嘛，而且你的目的就是谈判嘛，是吧？所以你谈判这个是可以，你像波兰当时，波兰也好，当然最明显是波兰了，因为波兰的转轨主要是工会推动的，是吧？你要知道波兰工会从来就没有主张私有化的，是吧？而且导致当时的波兰官方急于私有化，是吧？像那个格丹斯克造船厂这些企业都是当时波兰最后三届这个统一工人党政府都是想把它给甩掉的，因为他们被问责的实在是受不了了嘛。而且你也知道那个国营企业的工会就是冲着国家来的嘛，他们都很希望把它搞成老板的，是吧？然后搞成老板的第一 国家就不负责任了。第二，那个如果那个时候还有工会，那工会也是反对老板的，然后那个国家还可以跑出来当那个仲裁者，但是工人就是不干呢、啊。是吧，这个锅你就非得背不可，哪怕宪政了以后我搞私有化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当时波兰转型还是因为它有一个强大的团结工会的存在、
啊、就是，但团结工会干什么、
它不是说因为就是财政自治所导致的，这个财政自治在我看来不重要，就是它不是因为财政自治，也会因为
其他的原因，你不管怎么样团结工会很重要，那就是它造成了财政赤字。
但
如果没有团结工会它就不可能有赤字。
但反过来来讲啊，
因为
就是说我反过来讲、就中国就算是有很大的财政赤字，它如果没有团结工会这样的组织它也不会导致这个中国这个体制转型离析。
你讲的这个话没有意义，因为之所以你讲这个中国的赤字不会导致那个什么，道理很简单嘛，并不是你要他问，并不是你向他问责的结果，而是他主动乱投资的结果，这当然本身就是他滥用权力的一个表现嘛，你怎么可能因为他滥用权力就走向宪政了呢？
所以你
当然不可能了。
所以你是说是因为有了团结工会才导致了财政自治，然后最后团结工会又跟他就财政赤字的问题博弈，才导致了转型，对吧？
对呀、
所以我
就波兰匈牙利的财政赤字不是政府乱投资造成的，是吧？这一点我觉得，包括现在的欧洲国家也是这样，是吧？现在的欧洲国家，包括美国，投资能力都极差极差，基本上没有什么投资能力，但是他们的赤字很多，都是老百姓问责造成的嘛，是吧？老百姓既不就是我讲的反向的此货效应嘛。是吧，和我们中国正好造反嘛，正好相反嘛。他们的左派是要求政府多给福利，他们的右派是要求政府少征税。但是反过来的这一番话他们都很少讲的，因为老百姓不喜欢听嘛，是吧？那个左派要求高福利，但是左派很少讲高税收的，是吧？右派要求降税，但是很少讲降福利的，是吧？那么你这么一来当然就有赤字了。这个说实在的，我认为是民主制度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也很难解决，
是吧？
不那么容易。
我当时在德国我就讲过，因为他们都是民主制度就是这样，这双方都在骂对方，为什么有那么多赤字呢？左派说那是因为你们右派主张减税，是吧？那么右派就说那是因为你们要高福利。我当时就在会上我就讲了，我说其实我们看来这个赤字就是你们双方造成的。
那你觉得欧洲今天这个福利是不是有点过高了？
当然是，但是这个过高包括美国过高不过高，反正是一个理想状态，应该是财政均衡的。而且这个财政均衡我认为从理论上讲也不应该产生左右派的矛盾，因为道理很简单，从理论上讲左派是主张高税收高福利的，右派是主张低税收低福利的，这两派的主张都是要求福利和税收是平衡的，
平衡的
是吧？只不过这个分配有点矛盾，是吧？本来都不会造成大量的赤字，就是凯恩斯主义说政府适当有赤字是
扩张，
是有好处的，但是凯恩斯主义也没有主张赤字越多越好的，是吧？但是为什么他的赤字还财政还是控制不住呢？道理很简单嘛，就是布坎南已经讲了，民主制度天然有这样的，但是布坎南没有讲相反的一面。相反的一面应该由中国人来讲，因为你不可能要求西方学者来谈中国问题啊，是吧？相反的一面是什么？相反的一面就是专制国家就不会引起这种事情，会引起相反的事儿。政府可以任意横征暴敛，但是但是又不承担责任。
这个逻辑我们都熟悉，就
是吧？
就是说欧洲这个哈，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说
就是全球化。
我不是全球化，我觉得就是
说实在的，你就以希腊这个例子，希腊当年没有加入欧元区的时候，他是不敢这样像后来那样做的，是吧？因为他没有加入欧元区之前，他也是民主国家，是吧？但是如果你是民主国家，你就不能想横征暴敛就想横征暴敛。那么，但是你那个老百姓要求你的福利，你又要搞，所以就会造成财政赤字。造成财政赤字，在他没有加入欧元区之前，他就只能印钱， 是吧？因为那个时候他是用德拉克马嘛，德拉克马是他自己印的嘛，是吧？所以波兰在加入欧元区之前是经常发生恶性通胀，一发生恶性通，老百姓不是撞死南墙不回头的，是吧？在民主制度下，老百姓要求增加税收和减低福利都是有利可查的，是吧？老百姓不是说这个反向的此货效应就要走到死的，是吧？但是啊，如果这个他们感觉到这个压力，感觉到这个事情是不可持续的，那么无论左派还是右派让步都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是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全球化导致了政府透支功能的极大规模的扩张。
您说政府什么功能？
透支功能啊，
透支功能
啊，
嗯，
因为
就是赤字嘛，你说的
啊，对呀，
嗯，
因为希腊自从加入了欧元区以后，就不再有通货膨胀的问题了。
嗯，
那不再有通货膨胀的问题了，赤字对它就完全没有任何约束力了嘛。
嗯，
有约束力的就是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那个所谓的三项红线，那三项红线谁把你当一回事儿啊？谁都想吃欧洲的欧洲的
大锅
饭呢？
对，
是吧？那就搞得不可收拾了嘛。你再从全球的角度讲，它就造成一个中国和美国的互补啊，是吧？美国的财政赤字可以无限增加，那就是因为可以通过和中国的互动嘛。美国的赤字当然主要是那个贸易赤字了，是吧？但是其实内容还是一样的嘛。他通过等于就是自己印钞票，但是又不会造成通货膨胀，是吧？原因就是这些钞票都被中国这一类的国家给弄走了，然后中国再去买他的那个，如果没有全球化，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所以民主制度是有这个就是不坎南讲的这个效用的，但这个效用在孤立国，就是杜尔格讲的那个，他们很多经济学家有一种假设，就是讨论很多问题都是在一个孤立的国家来讲的啊。这个是早期经济学家经常谈的，经常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反正你是不能赤字太多的，因为赤字太多就反映出来了，反映出来老百姓看到了自己的钞票忽然间变没了，那么老百姓就会感觉到的嘛，老百姓就会改变的嘛，是吧？但是你全球化了以后，老百姓就感觉不到，是吧？就是因为有低人权国家，有这些，他就把这个东西给掩盖住了，是吧？结果等到这个东西实在掩盖不住的时候，比如2008年，它一爆出来就是个很大的瓜，是吧？如果你是没有这种机制，是吧？你这个有一点财政赤字就会反映到通货膨胀上，就会反映到什么什么，那整个社会它会有一种矫正的机制，是吧？但是你全球化条件下，尤其是你跟那些低人权国家搞全球化，那这个东西就被掩盖了吗？是吧？就成了一个什么叫做什么中美国，是吧？ Try 什么什么 Chimerican， 是吧？就形成这样一种游戏，一方面中国的那个顺差越来越高，一方面这个美国逆差越来越多，但是它没有通货膨胀，那就造成我刚才讲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和美国双方都出现很严重的问题嘛。
嗯，
所以我觉得啊，无论是左派右派，它都不是一个只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它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是吧？你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你要主张公平也好，主张效率也好，你针对的都是你具体国家的那些约束条件。
但是中国的约束条件，就我说的，它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博弈的力量。
你就反对它博弈啊？不是说
不，我从来没有反对博弈啊。
有没有力量？你首先要知道这件事情要做的，才有可能做成。
嗯，
你一开始那个所谓的你讲的那个所谓的奥派，是吧？其实奥地利学派就不会提这种主张的。如果他们真的跑到中国的话，那他就是主张镇压工会的。
嗯。
认为工会是什么违反契约的，其实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嘛。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工会都是针对政府的，是吧？国营企业的工会是针对什么企业家呀？是吧？你拿欧洲的工会去来套这个，根本就是胡来的嘛。 就是美国的工会也不像他们讲的那样，是吧？关于这个我最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我就是我在美国专门研究过工会的，是吧？这个根本就不像他讲的那样，那个什么铁锈地带就是工会造成的，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的。铁锈地带是先有了铁锈地带，然后工会才维权呢、啊、什么什么才把这个，原来美国的工会比欧洲要温和的多了，美国的工会很少搞罢工的，是吧？当然他们跟那个企业确实是有那个协议啊什么什么、
嗯、定期涨工资啊，
后来到了那个
美国
的那些大企业，在80年代以后，我觉得当然你说那个产业转移啊什么这些问题其实都有，但是导致矛盾激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那个金融集团对产业的控制，是吧？讲的简单一点，就是那个美国的这些大企业，到最后他的那个股票基本上都是被那几个什么黑石啊、先锋啊这种这种控股公司所控制的，那么这些控股公司基本上他们的取向就是把这个股票给尽量的炒高，是吧？然后在研发投资上就很苛刻，对企业利润的内部分配也很苛刻，甚至因为美国原来的城市建设很大程度上都是和这个企业搞在一块儿的，因为美国有些大企业就是支撑了一个城市嘛，是吧？像匹兹堡啊，像那个底特律啊，像迪尔本啊，什么什么这些地方都是这样，他们的市政都是这些公司搞的，包括那个弗林特啊，是吧？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企业的利润都是要么就搞研发，要么就保持自己的技术竞争力。那个时候说实在的，这个劳资关系是比较缓和的。但是后来
那时候经济比较繁荣。
当然也是一个原因。但是这里我要讲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如果你要讲产业转移，如果你要讲那个什么高工资高福利，那欧洲不是比美国要明显的多吗？你自己也是这样说的嘛，是吧？但是欧洲这个问题就比美国要缓和。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包括波音呢，这些公司都有这种规则嘛。原来他们管企业的人很多都是工程师，结果现在管企业的人全是变成一帮炒股能手，是吧？那个
波音呢，现在工人罢工也很厉害。
哪里？现在罢工都是因为原来有的那些东西没有了，是吧？没，那当然他那就
要求涨工资嘛，
就
波音嘛，前一段时间嘛。
是啊。要求涨工资也是因为那个工资和通货膨胀的那个关系嘛，是吧？包括那个铁锈地带也是这样的问题嘛。波音是什么情况呢？波音在80年代之前，那些管理高层基本上都是些工程师式的人物，比较关心他的技术竞争力啊什么什么。
但是波音这几年其实一直在亏损。
我知道。
就是说在
你看，你知道你
一个企业在亏损的情况下，工人还要要求增长25%、30%的工资，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合理的？
但是你知道他怎么亏损的吗？美国的很多大企业的亏损都是因为他用大量的本企业的利润去回购本企业的股票，目的就是要推高这个股市的价格，还有一部分就是拿这个公司的利润去搞并购，是吧？包括大量的投向中国的股市，是吧？你也知道这个什么黑石啊，什么这一类的公司在中国有大量的投资。中国那是黑石嘛。他们都是被黑石啊什么这些黑石啊、先锋啊这些，是吧？都是被他们控股了的嘛。是吧？这些企业的领导人都是他们，因为董事会是他们控制的呀，都是他们安排的呀。他们安排的这些人就是说你要保证波音的股价一直在上，当然最终他们会吃栽跟斗的，因为如果波音的竞争力掉下来了，他股价怎么可能
是啊，
他怎么可能一直高呢？但是那些人不管的，是吧？因为你那个经理都是有任期的嘛，是吧？我的任期就是就是我能够保证这个股价不跌嘛。那个波音的那个总经理，是吧？他从80年代到现在，那个工资基本上涨得很少，但是主要的报酬就是股权激励，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你
觉得不合理，
你就是唯一的考核条件就是它的股价上升。
对，你觉得这不合理？
当然不合理。
像马斯克这个可以拿，
当然不合理。
你觉得不合理？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关心这个那个研发投资。
但是马斯克那个人家那个研发投资很高、啊。
哎呀，马斯克是另外一个问题。马斯克自己就是一个技术专家，马斯克是属于工程师类型的人。
但是他这个企业不是靠他自己搞研发，他是搞了一套研发机制，他在搞星舰，搞这个机器
人。那道理很简单呢、啊，他筹到的钱是由他来掌控的，
嗯，
是吧？而不是由什么先锋黑石这些，你先锋黑石这些人来管特斯拉能管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嗯。但是
你看看现在波音是谁在管这些？
我说的就是报酬机制啊，这马斯克的报酬机制也是他自己连工资都不拿，他只拿那个股权。如果要是涨了多少多少给他，他最新又搞了一期嘛。
啊，
理论上来讲，最高可以搞到
不？这个道理很简单，马斯克本人就不是一个啊。假如这个事情是，比如说是比尔盖茨搞的，
嗯，
啊，或者是索罗斯搞的，那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嗯，
那马斯克本身是一个企业的创业元老，而且他本身就是对技术很感兴趣的，那他当然就是愿意，而且他现在本身也是靠这个。
你的意思就是说，马斯克搞这样的一个机制没有问题，但是波音搞这个机制有问题。
这个机制本身是有问题的，
嗯，
是吧？但是因为马斯克本人他就是特别关心这个、这个，他就是靠高科技出身的嘛，是吧？所以他这由于个人的原因嘛，是吧？所以他
只是例外
啊、对呀、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你现在很多的大公司，包括那个铁锈地带的那些公司，都是这个样子啊。这些公司在垮掉之前，基本上都是那个被这些搞金融的公司所控制的，而且那个企业的主要的高管都是他们。那个安排的人，
你的意思就是铁锈带那些公司当时垮掉，不是因为公司工人工会，不是因为他们工资要求太高导致的。
这个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这个原因我觉得是次要的。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当然一方面也有国外的那个要素成本低的那些，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梯度转移的那个问题。这里我要讲啊，梯度转移不能一概而论的。如果你要讲梯度转移，那为什么那个？欧洲的那些制造业，它就没有衰落成美国那个样子呢，是吧？还有一点，梯度转移对高人权国家是会造成对人权的压力的，是吧？就是包括那个待遇啊、福利啊什么各个方面的那压力。但是，从全球制度博弈的角度讲，它是一个正面的，因为这个是有人写过研究的嘛，就是高人权国家的产业，像民主国家，比如说像东欧这样的国家，是吧？或者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转移，实际上是把所谓的他们有个名词叫工业民主。什么叫工业民主？就是西方工业成熟以后的那种什么工会啊、福利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就把这套东西带到他们那里去了。实际上是促进了他们的那个宪政的进步。讲的简单一点，是输出了西方的那一套
价值观，
那一套或者
体制
啊，或者这个是等于是和平演变了他们。
嗯，
那么你虽然在美国可能会造成那种工作岗位被替代啊，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从全球的观点看，这是一个正面效应。
嗯，
可是中国这种国家，可是如果是低人权国家卷入这种做这种游戏，那就是我讲的那个昂纳克预言了嘛，是吧？那就等于是劣币驱逐良币嘛，这个是明摆着的嘛，是吧？第一是这个，第二就是假如说在高人权条件下，它实际上替代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的这个过程也会比较缓和，不会很快就会啊，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你东德就没有把西德的产业给接过来啊，是吧？汽车业都搬到中国去了，他也不会搬到东德啊，是吧？像印度也是这样啊，印度就不可能那个把美国的那些印度的工人的工资比中国还低呢，是吧？但是他第一有发达的工会，第二你征地拆迁你又做不了，是吧？ 所以这两方面的原因，它就它产生的效应就和现在我们看到的全球化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而且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产业的梯度转移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也是有好处的。其实说穿了，这个梯度转移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要有一定的缓冲啊，是吧？你那个就业结构你得有跟得上，有跟得上改变呢、啊，是吧？你说这个产业不行了，那个产业要吸收就业，那你这个过程一两年怎么可能嘛？是吧？你肯定是要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嘛，包括用转移支付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那个奥派即使在美国，即使在西方也是搞，也是行不通的，是吧？但是我讲的和中国的奥派完全是两回事，是吧？因为在产业结构调整阶段，是吧？你说完全实行那个市场化，是吧？就是铁锈地带的那些人饿死就饿死了，我们不管。
嗯，
你说行得通吗？啊，你说他们可以跑到高薪企业去就业，那你不得培训呢？你不得搞很多这别的东西吗？换一个行业是那么容易的，是吧？那你这个你让这些人怎么办呢？是吧？他当然还得采取那种转移支付的办法去缓解矛盾嘛，
这是肯定
的，是吧？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嘛。是吧？
但是他们当时，我个人觉得他们确实要求的工资太高了，
是
也导致这些企业的竞争力下降。这个，因为你像同样在美国的汽车工业啊，有
工业的，我知道你讲的就是美国南方那些日资、韩资的
那个
汽车厂商，
是生活的还可以啊。
哎呀，
那为什么美国自己的企业就完了呢？
其实说实在的，你是不知道，那些企业其实也就是那个，也就是苟延残喘而已。整个美国，你现在美国的汽车产量是包括外资汽车，那个现在计算产能都是不分什么内资外资的嘛。
嗯，
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嘛，美国的汽车业就是整体现在就是不行啊。
当然这个
你不能说是什么南方的，就美国南方的这个汽车业能跟那
我觉得这个是主要是因为特斯拉这些新能源汽车的崛起啊，这是一个新的因素。
嗯，
如果没有特斯拉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崛起啊，那日韩系的汽车，那确实可能在美国本土就打败了那个以福特这些
通用为主。我跟你说，
而且他们可能还会生活的不错。
我跟你说啊，假如你看销售的品牌，那可能是这样。
嗯，
但是你就美国这个块土地上的汽车产量而言，不能支持你刚才的讲法，是吧？就是美国现在的汽车产量就包括那些外资汽车，它的产能也不行的，是吧？这个是有数字可以判断的嘛，也就是说这些企业活得也并不是太好。那当然你可以说，如果这工人愿意承担这个下岗就下岗了，我忍气吞声我也不管，是吧？反正也没有什么维权的渠道，那你当然可以说由于他们的那个承担了这个代价，它可以使这个企业它可以使这个产能的衰落慢一点。
那我觉得日韩
那你本质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我觉得日韩的企业在美国，它还是遵循的美国一般的劳动法律
啊，
它只是说没有那么强大的汽车工会，
所以
在跟他搞那个
所以他就也受到中国低人权优势的压力，他的发展也是受到天花板呢、啊。我觉得讲低人权优势有几点是一定要讲的，是吧？第一，就是所谓的低人权优势和低工资不是一回事的，是吧？它其实就是讲的博弈的权利的问题，当然和工资的高低是有关系，但是这两者不是一回事，是吧？高人权也不一定就能博弈到很高的工资，像因为总体上来讲你还是得谈判嘛，是吧？你还是得通过那个劳动和资本的那个稀缺程度来进行谈判嘛，是吧？第二，所谓的低人权优势指的是公民和国家的权利的对比问题，不是指的劳资关系。当然它可能会在劳资关系中表现出来，因为政府就是要，你也知道中国经常把那个什么制止劳动成本过快增加作为政府的一个施加力量的一个出发点，包括制止很多企业涨工资，尤其是外企，是吧？包括马斯克在内，老板愿意涨工资官方都不同意，是吧？这种就是有的。但是我要讲在中国你绝对不能说 工人的工人权是低的，老板的人权就很高的，是、
嗯、
吧、
嗯？
中国有多少老板跳楼，这个我们也都知道的。
嗯嗯、
但是老板跳楼是因为工人逼着他们跳楼的吗？
嗯、
而且我刚才讲了。像建筑业中的这种东西其实都和政府有很大的关系嘛，是吧？我们知道中国的建筑工人，中国的建筑农民工以前大量是实行那种所谓的工程结束以后的
结算
制的，就不给他们发月工资的。那么你这个你让他们怎么离开啊？他们如果中途走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是吧？你就等于是剥夺了他们的谈那个哪怕没有工会，是吧？你就作为个人谈判能力你都把他们剥夺了嘛。再加上更严重的是到结算的时候经常有拖欠，但是如果你说这个事情是因为那个老板良心特别坏了吗？是吧？其实也不是，你一看你就会知道大部分这种场合都是因为政府拖欠工程款造成的。因为中国的基建狂魔基本上是政府推动的嘛，而政府支付工程款的拖欠是个大概率事件，是吧？那么造成这种局面，那当然就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再加上农民工制度和征地拆迁制度都不是资本家定出来的，是吧？都是国家定出来的嘛。